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二，与法利赛人冲突，五章十七到六章十一节。治好摊子，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有一天，耶稣正在施教，几个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也在做，他们是从加里利亚和犹太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上主的德能催迫他治病，看，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设法把他抬进去，放在耶稣跟前，但因人众多，不得其门而入，遂上了房顶，从瓦中间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正放在耶稣面前。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人啊，你的罪赦了。经师和法利赛人开始忖度，说，这人是谁，竟说亵渎话，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向他们说，你们心里忖度什么呢？什么比较容易，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便对摊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起你的小床回家去吧。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了起来，拿着他躺过的小床赞颂着天主回家去了。众人十分惊奇，并光荣天主，满怀恐惧说，今天我们看见了出奇的事。虽然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载了耶稣治好瘫子的故事，但只有马尔谷和路加两位圣士记载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因人众多，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上了房顶，从瓦中间把摊子连那小床系到中间，正放在耶稣面前。这个故事说出耶稣宣讲时的吸引力。耶稣吸引来的听众一定很多，他坐在船上宣讲，让我们可以想象听众有多少。在这个故事里，抬床的人无法抬着摊子挤过人群，从正门抬进去，只好用了一个不寻常的办法。在此，路加圣使透露了他是叙利亚人的背景。马尔谷福音的同一个故事里写道，拆开了房顶，拆穿之后，马尔谷二章四节，这句话描写的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平屋顶。这些平屋顶都是用泥和草平铺在房子的木架或石墙架上，夏天晚上可当作阳台供人乘凉，下雨天为了不让雨水把草冲走，人们常用一块大石把草压紧。这样的房顶在上面拆一个洞，把担架放下去，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可是路加福音的故事里却写道，上了房顶，从瓦中间。这个细节说出了从戈兰山区直到叙利亚一带的民间建筑与犹太建筑的不同。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好几个石头拱墙以及铺盖了瓦片的屋顶造成。虽然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段耶稣治好瘫子的场景 就是与法利赛人冲突的开始，但我们没有理由下结论说，在场的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们都是不怀好意而来。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在没有看见耶稣设摊子的罪以前，并没有发出任何恶言。其实，法利赛人的批评是有理由的，当然只有天主能赦罪。可是他们没有了解，他们所说，除了天主一个外，谁能赦罪？这句话的完整含义。在路加福音中，这是耶稣第一次自称为人子。这样的自称连同治病的能力，就已显出了他的天主性。因而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在内，都肃然起敬。他们日后的态度可能随着耶稣宣讲的过程而有所改变，但在这里还没有发现紧张的气氛。这一点与路加圣使所写的关于分裂的主题相符合。在场的这一伙法利赛人和经师们都相信耶稣有这种来自天主的权威。阿拉美文中“人子”一词可用作一个代名词，简译为“人”。在旧约中，特别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和达尼尔先知书里，用过很多次“人子”，这使得“人子”一词有了更重要的含义。尤其是达尼尔先知书中的这一段：“我仍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达尼尔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播下了基督徒对耶稣身份了解的种子。这句引文加上治病的全能，成为众人和法利赛人对耶稣敬畏的原因。他们现在才能把奇迹和显奇迹的人放在一起。这一段是说明下述事实的好例子。耶稣的宣讲事工有着圣言降生成人的特质，罪的赦免和灵性上的健全是与整个身体的康复不能分开。人子并不忽视物质世界以及活在物质世界里的人的痛苦，所以耶稣用了治愈那个瘫子并赦免他的罪的双重行动，来让我们知道天主所爱的人所得的拯救不止在来生，今生亦然。召教税吏列位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此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列位在税官那里坐着，便对他说：“跟随我吧。”他便舍弃一切起来跟随了他。列位在自己家中为他摆设了盛宴，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教义人，而是召教罪人悔改。”犹太人憎恨税吏是有理由的。从宗教方面看， 税吏们与罗马帝国合作，就等于认同偶像，因为他们宣扬凯撒的君王主权。这一点可从雕琢皇帝肖像的银币上看出来。从国家方面看，为罗马帝国工作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要得到税吏的位置，犹太人得承认自己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罗马帝国给每个地区制定一个他们应交给皇帝的税额，官员们又为自己外加了几成。税吏们除了必须为双方征税外，再加上他们自己的酬劳。有时税吏们为了要征收重税，不惜把整家人出卖为奴隶。他们的职业，无论是实际的或象征性的，都是被视为剥削者。三部对官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利未坐在税官那里。讲得更明白一点，利未是从一个行政区到另一个行政区去收税。因为耶稣宣讲的地方几乎 80% 是在加利利亚海的北岸，这个收税站可能就在约旦河口上，介于黑洛德安提帕所管辖的加利利亚和他的兄弟黑洛德菲利伯管辖的高拉尼蒂斯之间的交界处。利未干脆利索，二话不说的就离开了他收税站上的职务。这点说明了他在遇到基督以前早就人心思变了，耶稣的召教只是促使他悔改皈依的催化剂而已。利未邀约众多客人的盛宴说明了他很富有。路加福音对这个故事的记载与马窦福音及马尔谷福音有几处不同的地方。这两部对官福音说，法利赛人和经师看见耶稣出席这个盛宴，就去向他的门徒说了这件事。路加福音却直截了当地说，法利赛人愤愤不平地向门徒们抱怨，这让读者相信法利赛人及门徒们也都在做。被邀请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到场以后才看见其他被邀请的客人？他们本来是不是愿意参加一个税吏的盛宴？无论答案是什么，路加圣是要读者知道法利赛人与耶稣的距离很近。这里与前面耶稣治好瘫子的故事不同的是，前者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摩擦并不明显，而这里圣使用了一个希腊的动词 gangazo， 这个字有针对某人发出牢骚或埋怨的意思。显然此时两者之间已出现紧张的气氛了。另两部对官福音称这个故事里的税吏为马窦和阿尔菲的儿子利未，而路加圣使却只用了利未，这名字使人联想到他是出自利未家族，因而一定也有司祭的职务。当然，路加圣使是把马尔谷福音的阿尔菲的儿子利未缩短，取消了阿尔菲的儿子。是的，利未这名字本身已在暗示墨西亚时代来临了。在马拉基亚先知书中，我们读到他必要炼净利未的子孙，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使他们能向上主奉献祭品。马拉基亚先知强调上主的日子的来临，也预报将有一位使者来为他预备道路。路加圣使对若翰洗者和上主的日子二者同样看重。利未离开了他在税官的职务，就表示这特定的日子已经来临。所以 这位已悔过的内卫摆设盛宴，预示了天国的宴席。耶稣照教税吏接受新生命，他已经炼净了内卫的子孙。注意这一段，路加圣使把耶稣和弱汉洗者的事工已连接在一起了。盛宴和禁食，5:33-35，他们又对他说，弱汉的门徒屡次禁食行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耶稣回答说，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岂能叫他们禁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在那些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比较三部对观福音，我们可看到马窦福音让弱汉洗者的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他的门徒都不禁食？马古福音记述，有人来问耶稣，所指的是弱汉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路加圣使一定是在改编马古传承的文本时，用了前者的代名词他们，因此难以认定指的到底是谁，因为接着的一句是以第三人称来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好像是经师们在问这个问题。路加圣使是一位专业作者，懂得写作原则，虽然他很清楚法利赛人的口传传承，他也不会再次轻易地替法利赛人说话。故事的主题上也指向质问耶稣的人就是经师，这个有关饮食习惯的问题一直存在内卫盛宴的故事里。后来在耶稣的宣讲事工里，也有一个同样为了盛宴和禁食的争论。显然耶稣当时已有了一个喜欢吃喝的名声，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他不但常在他的宣讲里提到宴席，而且还常和法利赛人、税吏和罪人们共餐。耶稣在这故事里把自己比作新郎，于是把他在世上的宣讲事工看作是一场婚礼宴会，充满了喜乐和新生，这就是主日。这段反映出基督徒运动和法利赛人式的犹太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张气氛。虽然路加圣使尽力阐述基督教义的根源是在犹太宗教的传承中，特别是在先知这一点上，早期的法利赛人和基督徒是不能相容的，这种无法调和的情况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新与旧，5:36-39，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做补丁，补在旧衣上的，不然新的撕破了，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与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酒要流出来，皮囊也破了，但新酒应装入新囊。也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关于新补丁和旧补丁、新衣和皮囊的比喻，还有更深的意义。布和皮囊的教训是容易懂的，而结论也是基于一般常识。一般人用旧布 来补新衣，而不是用新布来做补丁。新酒因为发酵需要新皮囊的伸缩性，而不能用易碎的旧皮囊。只有陆家盛世用了这句话来归纳故事的意思，但却带了一丝讽刺。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在谈论过弃旧迎新的问题后，耶稣的结论是，我们在没有发现旧的事物上有什么瑕疵之前，常惯性地沉醉于旧的舒适，而不愿去迎合新的挑战。但就此比喻来说，我们已在旧的事物上发现了缺点。快破的衣服对谁都没有用，装酒的皮囊只能用一次。我们不能为了安全和舒适而忽视了天国的祝福。耶稣指出，门徒的生命不是一板一眼沉闷地去持守宗教教规，而是一个有喜乐的生命。我们不应让自满自足蒙蔽了自己，而忘记天国新郎为我们准备的即将要来的宴席。这宴席现在已经开始，我们得等待那将来的满全完美。安息日辩论之一，六章一至五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经过麦田时，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准做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没有读过达味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拿起供饼来吃了，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而只准司祭吃。耶稣又向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梅瑟的法律禁止在安息日工作，这禁令曾在梅瑟五书中出现过很多次。这规定第一次出现在出谷记16章23到29节。当时梅瑟指导以色列子民怎样收集上主赏赐的玛纳，他们该收集足够一天的粮食，但不能为第二天囤积。大家遵守这个指示，直到第六天，他们就得收集足够下一天安息日的食用。奇怪的是，当有人不遵守梅瑟法律，把不该留的玛纳存到第二天时，这些食物就会被虫子咬烂，发生臭味。可是当他们把剩余的玛纳留到安息日时，玛纳却能保存得很好。因着这件出谷记的记载，以后又续定了一些规则，以致后来引起许多争论，到底在安息日什么样的事情才算为工作。本段的辩论与安息日的规矩有关，要是门徒们在任何其他日子做任何事，那是他们的权利，申命记23章25节。但在路加6章1至5节，门徒们不但违反了安息日不能在田里收割打谷的规定，而且还因搬运物质违反了安息日的法律。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与另两部对观福音完全一样，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路加圣史所说的达味故事引自撒母耳记上21章1到7节。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忽略了达味的违法行为，达味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违法的程度比他的门徒们严重得多，但法利赛人因门徒们较小的处罚行为，就对耶稣气愤填胸，而他却是安息日的主。这门徒违法事件，使此时此刻成为墨西亚显示的时刻之一，但法利赛人只看到法律，所以对此事件的含义瞎了眼睛。本段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结尾，并引出下一段也是违反安息日法律的故事。安息日辩论之二，6:6-11。另一个安息日，他进了会堂施教，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干枯了。经师和法利赛人窥察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好寻隙控告他。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对那枯了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他随站了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安息日是许行善呢，还是许作恶呢？是救命呢，还是丧命呢？”他环视众人一周，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照样一坐，他的手便复了原。他们竟狂怒填胸，彼此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耶稣。在安息日治好枯手的人，这一段的症结不在于耶稣治病，而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当时，治病也算是工作，像驱魔一样，4:31-37。安息日也称为主的日子，可视为是主带来的末世。末世时再也没有苦难了，一切的圆满都要恢复回来。当耶稣向群众宣讲时，他很想说明这一点，并用治愈这干枯者的手来证明他是主的身份。经师和法利赛人知道耶稣的话无暇可讥，于是更加愤怒。有一点很重要，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在早期基督徒团体的内部，有关犹太人与犹太人在宗教上的实践所产生的压力，还大过于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压力。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认为自己是跟随耶稣的人，在这几段故事里显示了基督徒团体对内及对外的争论。因此在这个故事里，从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的话中，我们可以想象到早期犹太裔基督徒团体中的争辩。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